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请听旧约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到14节。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中，平原遍满海谷。他使我从海谷的四围经过，看哪，平原上面的海谷甚多，看哪，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海谷仍活过来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海谷说预言，对他们说：枯干的海谷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海谷如此说：看哪，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我要给你们加上筋，长出肉，又给你们包上皮，使气息进入了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有响声，看哪，有地震，谷与谷彼此接连。我观看，看哪，海谷上面有筋，长出了肉，又包上皮，只是里面没有气息。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向风说预言，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过来，并且用脚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看哪，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说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子民，看哪，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带出坟墓，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子民啊，我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带出坟墓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我把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让我们谨记上帝的话。
黄牧师，各位长职，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无论在线上的，在实体的，我代表新加坡神学院，还有新加坡各个神学院，向大家在主里问安。对不少人来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那该多好。我们从老到少都一样，一生如果要回顾的话，到底有多少次，有多少件事，有多少次跟人的沟通，我们希望可以再来一次。而生命作为人生一生，无论是人事物点点滴滴的总和的话，来到今天这一点，来到今天这个时刻，你希望人生可以重新来一次吗？对以色列人来说，刚才所读的经文，那个处境是整个国家面对的危机，如果可以重来一次，那该多好。而写的人，说预言的先知以西结，是在主前六世纪犹大国的先知。在以西结之前的整个世纪，整个百年，以色列人背弃神的约，离弃了 神的道路，他们的王室内斗，百姓被政治野心家怂恿而结党，导致举国分裂为南北国。以后周围的列国长期的攻击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掳掠，而以西结身处的南国犹大也在那个时期被巴比伦掳掠。就在被掳迷茫受苦的百姓当中，先知以西结看见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在异象里边，他看见面对一个前路茫茫的国家，命运好像孤苦一般的这些的骸骨还有什么盼望和机会吗？他看见的是社会危机。而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虽然新加坡是国泰民安，虽然新加坡在领袖接棒转接的过程当中还算顺利，但是看看我们周遭的国家，东南亚十几个国家，来到整个东亚、北亚、南亚，还有整个的中东，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一个危机的时代，也要我们进入这个危机的处境里边，看见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福音工作。就在这个危机时代里边，我们说那好像是一个危机的事工。这就在两个星期前，在新加坡神学院的毕业礼上，我们拆出107个毕业生，他们回到或者去到16个国家，他们所面对的大半以上的国家都是动荡不安，社会、政治还有经济在边缘危机的情况里边，而宗教也受迫害。在那些情况里边，他们进入的地区的服饰就是危机服饰，或者危机重重的侍奉。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还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拆出的毕业生去面对未来的服饰呢？是要认定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需要带着这种的信念去服侍，是全能的神给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有再活一次的机会，有再活一次的见证能力。我们看看以西结的服侍，就在刚才所读的经文，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领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上，这平原布满了骸骨。以西结首先让我们看到他们在被掳的行列当中经历着当时的社会各种的难处、限制还有生命的危险，他活在危机里边，服侍在危机当中的人，那是危机事工的一个特点。我的同学生被拆出去，他们就是面对着危机重重的社会、国家和政治。我们要问，到底我们怎么看自己所处的环境还有未来？先知以西结这么见证说，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在苦境里边，以西结看见的不是一种痛苦、失望、绝望的情况，反而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的是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祝福他、加力给他、添恩典给他。我记得在疫情爆发后的一年多，我受邀在线上给马来西亚还有不同的地区在线上主持这个读书会。当时我分享那个时候两年前的那一本书，我的新的作品叫做《信仰的大未来》。来到问与答的时间，会中有两个年轻人都在不同地方，一个在马来西亚，一个在缅甸，就问说，在一年多的疫情之下，我看不见未来，请问还有什么希望可言？而另外一个在缅甸的，他问基督徒生活在这么恶劣危险的地方 真的还有未来，还有盼望吗？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得到他们心里边那种的痛苦和失望吗？这是不是你和我接触到的周围的弟兄姐妹的心声？这会不会是他们满脸笑容，在笑脸的背后，为着家庭，为着事业，为着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为着人际关系而有的痛苦？到底我的希望在哪里？我的机会在哪里？我们看到在这里，以西结的神用他的话语来激励他。我们也看到身为牧者的以西结，他看到神的手按在他身上，让他有能力有盼望。因为耶和华的灵借着他的灵，这里说领他出去，把他放在平原上，而这平原看见的是什么？是现实，充满着骸骨。我作为一个牧师，我常常提醒自己，每一次给弟兄姐妹的祝福祷告，就是宣告神的手按在他们身上的时刻。但这个按在我们身上的手带我们去的地方，不是叫我们逃避现实，而是放我们在那个位置里边，那个场景里边，是看见现实。所以那个现实叫以西结怎么样的走下去呢？我们看到以西结怎么样去接受充满变数、布满骸骨的危机事工。他见证说，耶和华借着他的灵领我出去。所以牧者还有领袖弟兄姐妹在服事里边要顺服神的带领，不论往哪里去，是丰盛的情况，是贫穷的情况，又或者是顺利的情况，或者是充满着挑战的情况，神的灵就好像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主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神的灵就把他领出去，把他放在哪里，他就要在哪里。圣灵引导我们侍奉主的人，他领我们出去，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主耶稣，是神的灵说了算。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田路还没有明朗的情况里边，可能我们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面对的种种的挑战，我常跟毕业生在毕业之前这么样说，请你们安静主前，即便有教会聘请你，机构已经为你铺成前面的道路，你仍然需要主的灵带领着你。我记得我在1997年，一转眼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毕业的时候正式的加入我的母会荣耀堂长老会侍奉之前，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禁食祷告。在那禁食祷告的日子里边，我看见什么？我看见神会带领我，我看见神的灵会大大的充满我，我看见神会给我种种服事的机会，即便有挑战，但是我仍然相信神必然给我这个的心智坚持到底。教会的侍奉是有挑战的，我常常跟毕业生这么说，我们面对现实，但是那个现实不是叫我们胆怯，不是叫我们退后，反而是什么？看见神的手在我们身上，他的手按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放在那一个的位置里边，看见神给我们服事的机会。所以以西结接着下去说，神带我在骸骨的四围经过，我看见平原上有许多骸骨，都非常的枯干。以先知以西结看的情况似乎是叫人绝望，就好像以色列民的生命状况一样，还有整个国家命运一样。你是不是在这个时代也好像嗅到死亡的气息？你要怎么样帮助到受苦的家人、亲友、同学、同事，他们面对的个人、家庭、事业、学业、人际、经济，或许还有健康的危机。 这是一个服侍死人的情况。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居然问以西结：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活过来吗？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是以西结，你会不会这么回答？开什么玩笑，我们怎么样可能让死人活过来？我昨天才明白，才听见有个同工跟我说，原来这句话算是规范华语，周末这样，听得懂吗？周末这样，你周末这样讲话，搞不好以西结很想回应神，周末这样，原来这是规范华语哦。现在这样就是这样，周末就是为什么这样，是规范华语哦。现在我从来不知道这样是规范华语，这样也可以啊。你会不会很想回应这个上帝，让你周围的那一些灰心难过有挫折的弟兄姐妹朋友家人让他活过来，这样真的可以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这个时代里边，在服侍着充满着挑战的生命状况，充满着危机的人群，神居然这样的问以西结：你能够让骸骨重新的活过来吗？如果你是以西结，再一次的这样的思考的话，你会怎么回答？我岂是神，能够叫死人复活？假如你回答说你只不过是人，不能够叫人复活，证明你真的是人，而且你是用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是宗教学，都可以告诉这个神你不能让死人复活。但是以西结怎么回答？他比我们更高一筹，他不是用科学，不用生物学、人类学来回应这个上帝，他怎么回答？他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才知道。这是不是推卸责任呢？以西结显然知道一个事实：死人岂能服侍死人？连我都是死人。换句话说，如果我没有靠着上帝，我怎么可能服侍死人呢？只有你知道，因为我活过来了，所以我知道神怎么样的帮助到周围的人可以活过来。但是你今天很可能问这个问题：到底我周围的人难道不是活着的人吗？他们哪里有死的？怎么你这么说话，这么这样？但是今天你和我可能服侍着两种的死人。第一种是努力的持守着传统的信仰，包括宗派，但是生命却没有更新的活死人，周而复始敬拜、祷告、唱诗，但是生命没有改变。另外一种是非常忙碌于信仰生活活动的那一些的侍奉者，但是生命却没有突破和成长，那种死活人。你和我都可能是属于某一种死人，也可能在这个危机事工里边做的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叫死人复活的工作。显然以西结很清楚，连我都是死人的话，我怎么可以叫死人复活呢？以西结走在骸骨当中，充满了死亡气息，这个服侍是不是叫他丧胆沮丧呢？但是就在这个时刻里边，他深深的体会到上帝的心意：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活过来吗？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所有人都活过来。因此这是个叫人复活的工作，这个工作必须要如期进行，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方法来进行。以致在这里第五节开始，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宣告：看哪，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活过来了。这个你们不是他们，这个你们是你以西结 包还有所有的骸骨。我想一个先知好像是一个死人服侍死人一样，一个先知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已，还要看自己跟会众一样，我们都是死人。所以上帝才这么说，看啊，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边，你们就活过来了。以西结并没有高人一等，做教牧、做传道，还有神学生、毕业生被拆出去，他们不是高人一等，他们深深知道是我所做的工作是死人服侍死人，是要死的人讲这一堂道给要死的听众一起来听这一堂道，这正是叫人听见神的话。第四节我们看到主耶和华这么样说，看哪，我必使气息进入到你们里边，你们就活过来了。宣告什么？宣告神的气息临到这些的人。你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对他们说，孤干的骸骨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以致人，无论是宣讲的人或者是听到的人，双方都有期待。讲到的人对自己的期待是讲到有力，听到的人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听到有力，不能够只期待讲到的人。所以我们都因着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气息、神的灵活过来。这必死的、这已死的、这孤干的骸骨居然能够再次的活过来。第五、第六节我们看到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这么说，看哪，我必使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活过来的。我必使你们生筋长肉，给你们包上皮，又把气息放入你们里面，你们就必活过来，你们就知道我是神。以西结不是推卸责任，耶和华你知道，因为他知道连他也是死人啊。各位弟兄姐妹，当耶和华这么说，我必使你们生筋长肉，给你们包上皮，又使气息放入你们里面，你们就必然活过来。你知道我就是耶和华。作为基督的工人，我想我们要效法以西结，认识我们的时代，清楚神要我们怎么样服侍这一代。过去两三年来，缅甸发生政变，印度东北 Manipur 我的学生来的地方也有种族暴动，烧教堂、杀基督徒，然后俄乌战争、以哈战争爆发。我常常收到当地居民、百姓、教会、校友们的消息，在乌克兰也有我们的校友。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痛，因为体会得到、感受得到不少的人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每一分的耕耘在当中就好像一滴水掉在沙漠，热腾腾的沙漠，超过40度以上的沙漠，还没到地就已经蒸发了。那种的感受是，我们要怎么样宣讲？我们还有道可传吗？有一阵子我几乎每一个早上起来读经、灵修、祷告，这些受苦的人群的画面一直不断地浮现在我眼前，我好像不断地嗅到死亡的气息啊。但是上帝很怜悯我，每一年的1月到5月份我都教一门课，就是系统神学第3里面最后一个教义，叫做末世论、终末论，也就是两种的情况。终末，一个是主耶稣再来，你和我复活去见他；另外一个就是他还没来，我们先去见他。这两种的情况都有，但是就在一个教导的过程里边，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确据，给我这样的安慰，那就是看到神在任何一个情况里边，在尤其是在黑暗当中，他仍然掌权。黑暗越深，只要一点的光就能够让人有希望。 这是你和我可以向人宣讲的信息。在面对苦罪、面对死亡的威胁、面对病痛的缠绕的时候，人要的是什么？人要的是神的话，人要的是福音真理。这段时间在院内很多的院务教，还有教学、院外的会议，还有服侍，非常的忙碌。当我精疲力尽的时候，有时候想到以西结书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体会到以西结他是怎么样的去面对失望，在失望里边充满着希望，让他能够再活一次去这样的服侍。第一，我们认定正如诗篇104篇那里所说的，耶和华的气收回的时候，生物或者是活物就会死亡，而神又罪人死，死而复生，罪人必须要死，这是神置罪人于死地，让人在基督里后生。所以人如果不死，就不会有复活。我如果不死，我不会经历神给我的复活。怎么样在这时代服侍死人，让死人复活，就是见证他成就的工作在我身上，让我必死的身体能够活过来，让我带着主耶稣给我复活的能力和盼望。因为如果我不死，我不会经历那种的复活，而这种死每一天都要发生。我们在几天前去拜访了一个老教牧，他一生建立了好多的教会，20几家教会，80几岁人在病床上。我去见他的时候，与其说我为他祷告，不如说他抓住我的手为我的祷告，给我很大很大的激励和震撼。84岁的老牧师，一生经历无数教会的侍奉的挑战、宣教、合唱，那一些不信主的人的攻击，还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居然是满脸笑容。你看见他，他的笑容好像一个没有生病的人一样，脸色红润，抓着我的手，我的师母在我身边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声如洪钟啊，根本就不像生病的人。我发现到主的生命在他里面，好像让他再活一次一样。祷告完了，他就在想下个礼拜我要去哪里。另外一个大城市，我要去那边做见证，要那边布道。这让我想起1年半以前，当新加坡神学院庆祝70周年的时候，这一个老牧师坐在轮椅上，人家推着他来参加聚会，他看见我抓住我的手，这一个的庆典以后，我要去南美洲，去巴西，去宣教，去传福音。我说你坐在轮椅上哦，他说还有轮呢，我没话说。后来我遇到他女儿，就在几天前，他说我爸爸就是这样，我爸爸就是这样，你听就好，他身体做不做到不知道，但是他就说我下个礼拜要在澳洲哪一个城里面做见证，去传福音，你听就好。我说我听进去了。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一个必死的将死的人，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难怪当我们说我们要再活一次的时候，我们的主要让你活起来，因为也只有你活起来，你用你的生命去宣讲生命之道，像以西结一样，他怎么样的宣讲主的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要宣讲主的道，要聆听主的声音，要听主的道，你要向气息说预言。上帝说在第37章第9节，人子啊，你要说预言，你要向气息说，主耶和华这么说，气息啊，风啊，你要从四方而来，灵啊，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都活过来。所以当以西结领受的时候，我想他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他这个时候照着神的话语来宣讲。 所以他看见什么？他听见有响声，骨头与骨头互相结连起来，咯咯作响。哎呦，我不敢想那幅图啊，好像恐怖片一样。21岁才能够看这样，好恐怖。我观看，而且他眼睛看见骸骨生了筋，长了肉，又有皮包在上面，只是他们里面还没有气息。你可以看到这一幕吗？你可以想象这一幕吗？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不是生物学所讲的神经系统啊，那么或者身体能量，那么这样的运作。他们这些死人，即便有了所有的条件，仍然是死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神的气息啊，就是神的灵。所以先知这样的宣告，主耶和华这么说，气息啊，你要从四方吹来，吹在这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我们要宣讲生命的道，正如主耶稣说，如果人子不去，那一个保惠师不会来，当保卫师来的时候，你们就要晓得真理。他是谁？他是生命的灵，是真理的灵，是永生之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领受的就是那灵。我突然间很想做一件事情，请问你有圣灵吗？你有圣灵充满你吗？请问今天早上你相信圣灵大大充满你吗？很多人说我不一定有圣灵。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不起，你还没信耶稣呢，你还没有真正的属于基督。凡是信耶稣的、属基督的，都有圣灵的内住。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一个复活的大能，我们就能够宣讲生命的道。因为我们依靠的不是人生物的、人类学的那种的生理的生命，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是依靠着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新生命，以致这复活的大能正如以西结遵命说的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里边，骸骨活过来，并且站起来，成为了一支极大的军队。今天我们的服事不轻言放弃，因为我们深信神的话语有能力，神的灵在动工，让活人死人能够重新被眺望起来。所以当以西结这么样的顺从上帝来宣讲的时候，他继续的这么说，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常说我们骸骨枯干了，我们的盼望消失了，我们都灭亡了。但是上帝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继续把这福音告诉他们。我的子民啊，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从坟墓中领上来，带你们回以色列地去。这正是这个上帝让我们今天有神的灵在动工，让活人死人重新的可以被眺望起来。这样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在以色列当中显明他守约、施慈爱，见证他是那一位无与伦比的上帝，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相信这位上帝吗？他在那个时代成就的一切，以致以色列人被掳70年回归的时候，本来是南北国，回归的时候居然上帝按照他的应许让南国北国成为一国。你可以想象有时候在我们当中的痛苦纷争来到一个地步，那一种的分裂撕裂在香港发生、在台湾发生、在纽约发生的教会许许多多的故事，这种撕裂分裂的情况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叫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吩咐，经历他复活的大能，重修于好，回到上帝的心意里边。 这个依靠复活的大能，这个意象，这个的经历，对以色列来说影响的非常的深远，以致他们当中的先知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神使人复活。面对一个局势不明朗的未来世界，你和我的盼望在哪里？就是要见证这复活大能的上帝，这复活生命的见证。在以西结之后，就主耶稣之前那四个世纪，就有一些拉比教导还有写作里边说明，在末后的日子，就是那一个日子，弥赛亚再来的日子，就有死人会复活。这是在主耶稣之前400年这些拉比们写的，到底有没有发生？大家看，在马太福音第27章那里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当时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地面震动，还有石头崩裂，而且坟墓开了，许多睡了的圣徒他们身体也复活了，从坟墓里出来。这里说到，到了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他们显现的目的是什么？显然那一次的显现是让大家看见耶稣的复活正是世人的盼望。这段经文很少人要解释，因为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来说明这些死了复活的人是否是真实的。但是保罗写到这里，说到有关于死人复活的事，假如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你和我所信的就是枉然。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死人复活出熟的果子，就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复活的日子影响着你和我今天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侍奉。新加坡神学院这首诗歌成为我意象，一直不断地鼓励着许许多多的毕业生、老师、同工们。谁是我们的意象？教会都有写下的意象宣言，包括神学院还有机构在内。但是这一首诗歌提醒我们，无论人间有多少意象，最崇高的意象、最终的意象就是天上大君王，他是我们辉煌的太阳，他叫我们得胜这个世上的所有战争，让我们最终来说靠着基督来得享天上福乐。每次唱到这首诗歌，天上大君王，辉煌的太阳，我赢得胜仗，天乐可分享，今已虽无常，但心中望，掌管万有者，用作我理想。哎呦，很多歌星不会唱的时候啊，忘词的时候就拿麦这样子让大家唱，谢谢大家。掌管万有者，永作我意象，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原来让死人复活的是天上大君王，他是我们辉煌的太阳，他是那一位得胜又得胜的主。我在沙巴亚比那一个星期里边认识了好多主里的同工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个很奇妙的见证，就是沙巴亚比有一个殡仪馆，经营殡仪馆的这个家庭，在过去的从开始到今天，他们都是为各大族群宗教负责各种的宗教礼仪的丧礼。他们这一家人本来是不信耶稣的，他们是传统信仰的这个家庭，可是十几年前他们全家人都信了耶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很好奇问当地人，他们说因为这家人他们主持一个又一个的丧礼，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礼仪方式、不同的信息，但是也只有一个宗教信息最清楚，看见人生的终点，在面对死亡危机、经历死亡的时候，只有基督教所宣讲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 而且也按照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是睡了，不是真的死了，而是睡了，等待什么？有一天的复活。所以那深深体会到死人会复活的真理，在他们心里边真的是长，就是生根发芽，以致圣灵不断感动他们。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主叫死人复活，他们活着才有盼望。所以送别死去的人，很多家庭都会这么讲 goodbye goodbye， 这样哈，有什么好 goodbye？ 如果死人不复活，什么 goodbye？ 什么叫再见？什么叫再会？在哪里再见？在哪里再会呢？基督教会这么样唱说：有一地比日光更光彩，那个地才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去了为你们预备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的为主再活一次吗？这一个家庭因此信耶稣，因为他知道他送别他家人能够讲 goodbye， 而且能够讲下一句 see you soon， 我们能够再见，而且很快就要相见。各位弟兄姐妹，主今天要你再活一次，为他活一次。你为什么活？这一次再活的话，你是不是全然为他活？我很喜欢刚才牧师带领我们读的经文，我们现在活着是为主活，不为其他。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我们将来就会为主再复活。各位弟兄姐妹，靠什么而活？使徒行传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充满能力，必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你愿不愿意走在活人死人当中，服侍着看来生活安逸却是灵性冷淡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如果你愿意的话，主今天兴起你，让我们这些死人能够活过来，去服侍灵性冷淡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在死活人的行列中，带领着忙的工作，忙着工作但是生命空洞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带领他们吗？或许你是团契团长、小组组长，或者是任何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请听旧约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到14节。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中，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看哪，平原上面的骸骨甚多，看哪，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仍活过来吗？我说：